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后面是行者大师警示语，就是念佛啊。这个前面是串起啊，一个是讲啊串我们真性，后面是走师门走经典和佛啊串我们念佛名号。他说这个地方是遵守法心啊，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发心法啊。他说这个啊行者大师说啊，他说凡逾期念佛者，令功行不殊法，有发三顿心，亦为方便。就是说我们学佛要讲咒行嘛，就是说我们是想念佛，他必须要借用一些方便啊，达到一些功夫成片啦，一心不乱啦，或者说达到信心决定啦，借助一些方便，你比方我们大夫妻它也是一种方便，或者说你们在家人呢，在家人比如说一个发心啊，痛惜光阴似心呢，经常要知道自己的光阴呢，不被的就浪费了，现在呢约自己三年呢，这个就是说三年或者是不出门啦，或者是这样的闭关啦，或者用这个种种方法啊。我记得有一个东林寺，一个叫张有伟的天津人啊，我师父圆寂以后他也痛不接受啊，后来回去以后就发愿念佛，知道吗？他跟他的妻子呢这个互相相约啊，就是说我闭关你就守关啊，你闭关我就守关，就是闭关念佛。他们夫妻两个就是说志成道合，都是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在家里面疼惜观音，年纪已经大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我们好久都没见到他了，可能已经往生了，年纪好大了我们那个时候他已经都六七十岁了，现在那个八九十岁了。他说这个他就发愿发愿呢，就是说这个念佛，就是说一个疼惜自己的观音世界一生观音一生经。所以呢这个感觉到自己的悠悠岁月满满襟怀，就是说自己内心中感到这个不闭关不加行自己会这个懈怠懒惰，或者说发不出真心出来。所以呢自己呢应该发大愿就是说保安保三年，就是说这个自己呀自己发一个愿发个愿，自己四大礼给自己一个定功课就这意思。而像自己呢就像那个这个羊要被许杀一样，一步的逼向尽死。也就是说你现在后一天就像那个羊呢被人家用绳子套着往那个熟门拉，就是走一步就离死近一步，走一步就离死近一步感觉到观音世界，哇，内心非常非常急迫这样的心来人念佛就是一句佛号无始间断不愿弥陀皆缘尽头决定可生，法我同行，就是跟我一起同行的人与四三年于一日于刹那可以，像这样的发心就能够往生等得到一些决定。第二个呢发处理心，处理心呢夫持三年功行，就是三年之间呢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功德智慧因为人天福报不是求来的，是你挣来的所以你有一份心你心有多大，佛就有多大，智就有多大，慧就有多大。如果你心非常加小分别执着，那你福报也非常虚假。功德智慧那无相为功嘛，是吧不动为功，无相为德，就是说功德不是求来的，做任何一件事情心是不动摇的，内心要空才能够建立功。然后呢不做相，就是做了功德不做相叫德，叫功德智 利在人力为智，造诸法空相为慧。就是说内心的人不动他就智啊，能照了诸法都是空性的，这叫慧，这叫智慧。哦，智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它是通过闻法以后啊，这个获得啊般若空性的这个心，这个心叫智啊，能照了诸法，看见一切法都是平等空性，这叫慧啊。如果你获得一个智慧明，还有个智慧相，它是不可得的。所以呢，《金刚经》讲：“说为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为般若波罗蜜。”你不要以为有个般若波罗蜜啊，是通过闻法解空，才能达到一种啊心理的解脱啊。对于万事万法就毫无执着，抛去啊贪嗔痴，就内在的忍力成就智啊。外面呢，贪嗔痴自然就断了。啊，叫做慧，因为照诸法空相慧嘛，也不求辩才，啊，辩才，我们世间人呢，四本自然，唯心自然，心而不动，这个万事悠悠，也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大智，就是大慧，因为智在这个大人的地球虚空，它就是大人，这种大人面前，你还辨别什么智呢？是吧？般若空性，这个世界本来是空，还谈什么慧呢？就是说从你口里讲的那个智慧，那跟虚空比吗？跟大地比吗？是吧？因为虚空大地本身它的当下的体就是大智大慧大仁大力，而这种人力下，你的讲的这句话和瞪个小念头又算老几呢？啊，所以要认识到你开口讲话在虚空里面，在大地里面不算老几。所以呢，我们不要跟虚空呢，跟大地面前争什么辩，辩什么争什么啊！其实呢，我们讲多这句话都是多余的。在虚空里面，在大地里面，在大家绝对的体上，在这大人的大人大力的体上啊，我们没有必要的表现自己，还是安安静静的啊，跟他融会一体啊。越少话越少，你心动的越少，你跟法相应就越快。你话讲的越多，念头动的越多，这能够表现出你一点点小小的名利心啊。你讲的智慧，你讲的忍力啊，在大智大人面前啊，这是表现出你自己啊虚伪之心。所以呢，我们在佛面前，在这个事相面前啊，我们尽量少讲话，是吧？所以呢，不要跟人家辩什么，不要跟他辩什么，在世界跟人家辩个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到最后面啊，生出种种烦恼，也不需要去求开悟啊，开悟是开悟，实在是无物可开，知道吗？悟什么东西呢？啊，一有悟那就是邪啊，所以呢，你要解脱，什么叫解脱呢？啊，是吧？就是说解脱跟这个生死是一体的，生死就是解脱，也就是说有个解脱可得，那就是小乘阿罗汉，是吧？就是说啊，生死即是涅槃嘛，就是解脱，有个解脱可得，这个解脱一定是假的啊。这个啊，尊生呢很难误解，很难悟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不需要去解释这个，大家都知道吗？就是说啊，我们在拜佛的时候，你研究过佛像是怎么做的吗？啊，有意义吗？就是说啊，你拿着木鱼敲的时候，你研究过木鱼是怎么做出来的吗？你穿的这件衣服穿在身上，你研究过衣服是怎么做的吗？是吧？就是说你吃的大米，你研究过人民怎么炖的吗？所以很多我们要去研究它，犯了毛病，知道吗？你拿去就运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的去研究它，因为研究出来就是给你运的，你运就可以了。你要说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走这么说阿弥陀佛无量的功德，你信就可以了吗？要研究它干嘛？所以呢，你研究阿弥陀佛，难道要把阿弥陀佛心给研究透？阿弥陀佛无边心了，就是他那个心怎么研究脱呢？你只有开悟了，只有证到佛的果位，你才能研究脱啊。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些，我们世间平常的灯焰我们都不需要研究。那拜殿上面的莲花怎么掉上去了？ 我们根本不知道，你看了喜欢赞叹就可以了，你不要研究这个花是怎么研究上去的，怎么粉上去的，然后还找了一个人要研究，你还做啊？你就说你理搞头脑不行，还自己去做，就是要实践它。然后你做出来，哦，这花是这样的，你研究它有什么意义呢？你想，所以很多东西不需要研究的，知道吗？就说我们听佛的话，研究学者，就是我们研究佛，为了表达给尊生讲清楚，就是说我讲是还是要尊生去细，知道吗？也就是说，那些研究的人呢，是搞研究佛学的人，他不是修行人，是研究佛学的人。我们是修行人，修佛他已经通达了，我们顺从佛去修就可以了，你不要再搞研究了，我们实在是不要研究了。很多人说你不懂得佛的这个理啊，不知道佛陀的这个功德是怎么来的，那你就必须要把它搞清楚。你搞清楚三藏十二部经典，你研究透了，你都死掉了。所以我们来讲，既然射在你身上，把毒拔了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解脱。你要问是谁射的箭啊？这箭是怎么来的呀？他为什么要射？我要搞清楚，你早就死掉了。所以我们来不及在研究是谁射的箭，箭怎么做的，为什么会射到我，什么原因？把因搞清楚了，不就死掉了吗？所以呢，你把箭拔了就可以了。人家教你一个方法，把剑拔了就可以了。你就主要的你解脱的问题啊，我们还没到研究的时候。等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所有的都解脱了，所以我们不要去研究它。所以我们呢，就实行它的来念佛啊，不要听了每个法师要把佛经搞清楚啊，把道理搞清楚，把佛性搞清楚啊，然后你再去念佛，那你什么时候搞得清楚啊？完全是增加自己的辨别思想。所以呢，我们就老老实实的依住符号不令间断，在念佛，是吧？所以呢，于复世事为生信贤佛法等愿，就是说不要说我要世事为出家人，我要护持佛法我要护持三宝，我要行菩萨道你统统不要去这样搞，因为这样搞非常就是打妄想，都在打妄想，就拿这个时间来念佛多好，是吧？一切愿界现成，你没有必要的是在自己搞一套东西。我愿怜悯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脱生死苦为慈愿刻刻现前，于世人被伏在千尺井中就是说一个人呢，在那个井里面在井里面，上面呢用泥巴给它糊起来，留一个小孔，留一个小孔，然后呢你把你关在了一个地方，过去留这样的，就是说受野火倔是吧？这是魔捆呢一心一出，就是说就像那个野火狐狸一样的口诀就是说一般这个口不大，就是说这个贪念这个口诀狐狸过去狐狸它这个有那个狐狸仙呢，那说它这个出不去的时候，它有点口子念念念念，就盯着那个凳，盯着那个痒，然后念了口诀，念口诀，念念念念念就出去了，就是。那我们呢，就像在这个三界之中无有处理现在就阿弥陀佛名号，西方极乐世界一道光射进来，就是这一道光。那我说我们就盯着这个光不放。然后就念佛，一心一出，九耳四智，孔不须大，声也不须小，任运飞出自在。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慈世界专注到西方极乐世界专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好比是那个口诀，知道吧？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那个洞口。他说只要你专注到这个洞口，然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说口不需要大，身体也不会变小出日呢自然就自在，连狐狸都可以出去，何况我们人念佛呢，是吧？念佛继而专念彼佛，一心求生，念至即起，佛事不来我事不处，自然得生。就说我不愿佛陀不愿来，我也不愿去，自然往生。你看我的这个道理，自然而然就往生了。 所以这次医院遍见佛，就见到佛，就这样的去做，就见到佛，就闻到法，完了就证到果位，不假犯辩，自得心开，百千善密自然因念现前，就是念阿弥陀佛，百千万亿善密就现前，不可说不可说，这个为神兽大愿同时具足啊，说贵呢第信离喜啊，为庄为一啊，可啊，只可有记，也就是说你一旦见了阿弥陀佛，这个所有的愿力啊都会现前，你不需要现在发愿，你就专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所以前面偶遇大师讲了，就是说信愿为慧，念佛为喜，如果你对阿弥陀佛有信有愿，就好比是眼睛，知道吧，有了眼睛就可以看准方向，知道，有了这个方向，然后行，脚来行，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口脚上行，眼睛看着它有方向啊，脚它要走啊，眼睛光看而不念，那也没有用啊，是吧？没有口诀不行啊，你光有口诀，但是呢不盯着那个眼，就没有眼睛，那就乱了。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要眼睛盯着那个眼，叫慧，叫做有信愿具足，然后念阿弥陀佛行具足，所以行者是叫行行啊，信愿者为慧行，慧行加行行，那就可以达到你自己啊的愿望。实际上达到一心的时候，一定会有效果的。所以很多过去啊，很多的走僧念佛都有很多的感应，因为念佛啊跟思想都会相应，山河大地虚空都可以限量上变掉。其实坐禅的人呢，他有时也会感到一些限量上的变化，对吧？何况我们一心念佛呢，是吧？第三个，就是说第三个发心，就是说发活训守约心，就是说堂中无惰众，早晚共聚啊，称同行为善知识，善护自己的身口业，恭敬呢啊专训，就是说这个要修恭敬心。自己身业口业跟意业在很多大众面前呢要不要犯过失啊，因为常常犯过失你又会妄想很多，所以人跟啊过失不讲吗啊，得处守心嘛，众大众守口嘛，就是说很多人在一起要把口业守好，把身业守好，把你的这个身口意业守好，他说常常修恭敬心啊，我对谁都恭敬啊，我都训成不跟人家抵替，互相不跟人家抵替啊，这个不标榜自己啊，三年之内啊啊眼光静止，就尽量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念佛啊，尽量的不要啊出大门，不要在外面游逛啊，不要啊看到这个花美那个花美就跑去玩，这样尽量的以三门为戒，就是因为就是说你自己把自己定一个地方为戒，就是说啊，像慧远大师啊，洞林寺大门为戒，三十年不出大门。我估在这种话都是按照这话来。很多走师啊，你像这个我们这个怀念走路老居士，他跟人家聊天不超过五分钟，就是我跟你聊天不超过五分钟，到了五分钟他就想法设法的就避开啊，因为他要去念佛了。你看那个弘一大师，没遇人多就避开而走，就看到人那个地方有很多人堆在一起，他就自己呀、啊、绕道而去，绝对不会往那个地方围啊，不像我们看到好多人在那个地方就跑过去，哎干嘛事啊，那个地方傻猪你跑去干嘛，是吧？啊那个花美呀、啊、这个天天去干铲子。所以中国人有个奇怪的事情，就是说人多的地方就很多人堆在一起，就喜欢堆在一起，所以要看到人多的地方就避开啊，就是说我看看大家有几个人会这样去做，就是说哪个佛珠没事情了，看到人多就避开，回忆大师就这样做了，是吧？还有人说啊，跟人家聊天不要聊的一天到晚，我有时跟人家站在一起啊，我想跟他打打招呼聊聊天，但是一打招呼聊就聊不完，是吧？我不想跟他聊，但是他要跟我聊，现在因为居士嘛啊，见了常佛师都很难，然后呢常佛师跟他讲这句话他好开心啊，师父要走他多想讲这句话啊，也许他是想 占师父一点福报是吧？就是他说我们到外面去，特别我们上合居士啊，那这个讲话的时候他像谈故事一样，人家跟他聊起天来，他可以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可以跟 你慢慢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居士啊，跟师父打个招呼聊两句话三句话，不要超过五分钟，以后跟师父打交道不要超过五分钟，跟师父讲在五分钟之内就一定要离开啊，因为你障碍了师父的休息，师父也没时间陪着你，啊，陪着你是勉强的，是勉强陪着你，因为跟你们讲话能讲什么呢？师父对耳语子身福报世间的对应都不感兴趣啊，你站在一个地方，哎，你儿子好吗？啊，你工作好吗？然后钱够不够用啦？然后这他问我，那是我勉强的问你，我对这个也不感兴趣，我勉强问你，你讲儿子怎么样，考大学啊，铺定化啊，然后的工作，丈夫怎么样的，讲了半天又烦恼，然后又像讲故事一样，我不讲倒好，我一讲越讲越多，是吧？我不如有时碰到就是讲，我就听他讲，听他讲，哦，是是。所以呢，就是说句式啊，不要早就出家讲话啊，你就要学会这一点啊。但是碰师父也不能害怕，知道吗？害怕搞得师父很难看。就是说师父站在那边，人家躲得远远的，搞师父好像好可怕一样。这样搞得师父呢就好尴尬的很，真的。就是说师父，哎，阿弥陀佛啊，就是说很欢喜的啊，这个打一声招呼，然后有什么话可以讲，你讲。但是呢，啊，三言两语的就把它讲完，是吧？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啊，所以在家里跟老公啊，家里婆婆啊，不要坐着慢慢聊，慢慢聊，啊，要学会几句话把它解决。打电话不要，我看有人打电话讲的一讲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说这个多浪费时间呢！你打电话是哪那么省时间呢？我说奇怪的很，真的。所以电话我从来没有电话打过，怎么三分钟五分钟都没打过，我想讲都讲不了，就是说我去打电话接，哦，干什么啊，接等于记住就可以了，就这样了就完了啊。怎么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觉啊，这个你应该怎么个做法啊，然后从头带我像谈故事一样慢慢谈慢慢谈，就是说记个报告嘛，就这么简单嘛，你搞那么多话干嘛，就是说也讲十分钟二十分钟都不放你电话，是吧？有的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喜欢跟人家聊天啊，不是跟出家人，就喜欢就是跟居士在一块聊天，也是特别多。大家观察翻照一下自己，翻照自己有没有这样现象，就是说就喜欢一聊天聊个半天，是吧？打电话打个不完。所以以后我们要改变一下啊，走师嘛跟我们讲了啊，就是说啊，这个自己呢学会呢自己不要出去跑，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中国这么大，往哪里跑呢？跑不完的，知道？就是有机会跑一下就可以，但是不能够想着老是想着出去跑，这样是不好现象。春天啊有百花，夏天有凉风，是吧？秋天有絮掉下的黄叶子。啊，冬天有雪，我告诉你，那说你能晚点晚吗？这春夏秋冬都是在变化的，你每天跟着他跑，是吧？所以每天拿着微信在外面泼啊，然后发微信啊，一到春天就拼命的泼，一到了夏天拼命泼，一到了秋天也拼命泼，到了冬天天天泼，我们随缘就可以了，不要到处找。有人他为了去劝我们慧理法师讲，就是说。开六个小时的车子，或者是多少小时车子去看海的一个角，大海的一个角。他说：“我这个地方不有大海吗？为什么跑到一个地方看到角呢？啊，看太阳出没啊。”他说：“我台湾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台湾太阳出没的地方，大海面出来都是浑吞吞的，为什么不好？我要跑到那个海角去干嘛？还什么天涯海角去？只为了拍了一张照片，搞成那么辛苦，就是说浪费很多的时间，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为了追求那么一点，你看那照相的人呢，为了拍一个太阳跑到楼顶三十层楼上拍照，一次两次三次，为了拍一个太阳起码要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之类的日晒雨多了，太阳再晒他都不怕，为了拍那么一个太阳下山，他就用了很多的心思浪费在那上面，然后拍出来以后 然后说就发个照片给人家欣赏一下，当时自己因为挺辛苦，当时非常无聊啊，浪费啊，把自己的青春给浪费在那个毫无意义上面去了。所以呢我们呢看一下，就人家讲照片发来看一下啊、哦、欣赏一下就可以，不要强调非要逮到他啊，看一下就可以了，赞叹一下就可以了啊，不要出门外走，对吧？如果虽然你的亲友病亡大故啊，不得不破例，就是说自己的亲人啊，儿子要结婚啦，或者是啊家里某些人病啦，或者死亡，我们必须要去看，那我们就不得不出去啊打个招呼。所以呢，这个自己要保持正念啊，每日呢啊这样的，要不要懈怠，不要欠缺，不要懒惰，畏惧病患，不能饮食过多啊，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不要把肚子吃得太撑了啊。我们在外面吃饭，我发现就很麻烦，就是说我不想吃，但是非要生吃的来啊。所以这两天我本来不想吃晚饭的，那就是呢，动不动就剩一碗来，我说拿过来，我说哎呀，肚子在诱惑我，我又喜欢吃面条，又端了一碗面条来，我不吃，看着面条做得那么好。做得那么好，我觉得吃了是吧，吃了肚子也发胀发撑，然后不吃吧又想吃是吧，都控制不住。那说只有呢，自己把自己的戒律啊，就是自己啊给自己约束禁止，因为不靠戒律我们实在难以控制。你像我们这些很多东西诱惑啊，我们还控制不了的，也就是靠自己啊发愿戒律啊，靠着戒啊。所以晚上要控制自己啊，不要吃饭，吃少啊，不要吃多。我们肚子千万不要吃得太撑啊，吃得太撑了容易昏沉啊，它也会懒惰。那说人就会懒，因为懒了就是说本来到念佛的时间了，哎呀，想睡一下，不想念了啊，不念了吧。本来打坐可以打一个小时，啊，打了半个小时就有点酸，然后加上肚子撑了。血气一升起，然后哎不做了吧，哎就是放下来了。因为我自己非常有经验，就是晚我的早晨我想打坐的时候啊好困，为什么会困呢？因为早上吃的太饱，吃了再加上自己想困，哎算了不做了，就躺下去了。哎刚刚一法心就坚持不了多久啊，这个不是大的问题知道吗？如果大的问题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大家呢要克制自己啊，人没有克制其意识，我们是大人，小孩他没有克制能力，有一些东西呢我们要克制，克制也是功德啊，就是不克制放逸自己他不好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克制自己啊，或坐或卧常常默默地念佛阿弥陀，或者想佛意念佛。你就是我们常常到外面去，我就意念自己的空性，就是自己身体控制一个，我们念佛很有经验的，知道吗？我们讲一根念佛啊，这个八识念佛和这个觉性念佛，觉性念佛就是思想念佛，八识念佛就是觉照念佛呢，它能够照内照外，照外就是照自己的意和所念的佛，就是我和佛号，就是我能念和所念的佛号。内照就是照自己的八识的本身，就是说八识能照自己，能照到自己啊，本来空寂，一照自己啊，发现自己空寂，你就可以进入到到那个觉性。那么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照习惯了，我没坐上我就可以发现自己啊，没有一个灯系，灵魂也不存在，就是没一个灯系，它是空空荡荡的，就这样。所以走到哪个地方，它的觉照性就比较强大。所以随时可以进入到一种空性的这种状态啊，进入就是觉照跟你的身跟你的心它是相应啊，相应，它是达到一种这个思想念佛啊，或者是持名念佛啊。好，这个盖病患中，假设有病的时候啊，有病的时候有胆积气啊，这个悉知检点了，无犯身心困垢。 不得闲谈杂话，放逸嬉笑，勿急烦人。就是说常常跟人家聊天，聊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逸嬉笑。他说这个又误了自己，又妨碍了别人。就说人呢，在外面呢，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是又不会讲话，不会泡茶，不会谈点情，不会画点画，写点字，好像人家呢跟你没话没话没投机，世间人嘛，都喜欢搞一些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都非常耽误人生的，是吧？我们没有必要的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我们要向弘一大师学习，我们要向黄念祖学习。黄念祖就跟人家讲话不超过五分钟啊，是吧？就是说弘一大师常常一个人拿个佛珠因为他也是印光大师的徒弟啊，常常念佛。实际上他每次一个人都是在一个拐弯念阿弥陀佛。我们呢就喜欢耗耀自己穿个衣服很漂亮问问人家我漂亮吗我写字很好看，问问人家你看我字写得好吗，我会唱歌，问问人家你看我做歌唱的好不好听，为了标榜自己，标榜自己就希望自己呀不要被社会忘记了，就这么个思想，知道吗？因为人越来越老，就怕自己呀被社会抛弃，只希望社会拿来接受你，就是这么个念头，知道吗？所以呢，自己的所有的动作造作都希望社会不要把你忘记了。那我们学佛的人是希望社会把你忘记了，你知道吗？社会让人把你忘记了才好呢，是不是？所以我要学会独自进行，要学会躲起来，不要让人家知道自己存在。这个时候呢，人知道你的人越少越好，越少越好，你就减法不要加法啊。是因为我们讲真正境界高的人朋友是很少的，朋友越多的人，那我说这个人一定不是什么优秀的人。因为真正的好朋友他只是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他不会找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啊，这人就去找人家要二维码，要跟人家结缘。那我说这样的人呢，如果修行几十年还这样的搞的话，那肯定是没有修行嘛。有修行人绝对不会招人家一天到晚要跟人家刷微信啊，加我微信，加我微信。你看到微信呢，有的那个在微信不停地要加人家的微信，搞得居士呢也向我反映，师父啊，那个居士老是加人家微信啊，就是你加人家微信干嘛？人家不找你，你不找别人。你看要加我微信是为了听我的话，我绝对不会跟你讲话的。这里面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又不会跟人讲话，不管到哪个道场你找不到我跟谁讲话的这么个题。就是说人家加了我的微信，我说你看我的文章好了，真的刚刚有好多人加我的微信，我说你加我的微信就看我的文章，你不要问我什么东西，我就直接这样告诉他，就是说我里面有很多文章你看你学习就可以了不要跟我聊天我也绝对不会跟你聊天。一般我都已经形成习惯，我的电话一天到晚没有了，我也没有信息，也没有电话。你看按照我来讲，我以这种身份的话，应该有好多人给我打信息，有好多人给我电话，因为好多人给我信息我又不回，给我电话我就装着看不见，然后这样的像有人就见我不见，然后我装着看不见。所以呢，电话现在越来也没有了，微信也没有了，几乎呢我已经非常非常单纯了，可以说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跟人家闲谈就是说这个不要写诗不要过于这些东西，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你在写的诗是你的妄想编出来的，是你的妄想编出来的。你的诗哪有山河大地诗好呢？本来现成的诗春夏秋冬就是很美丽的，不要我们口上说了，人家都能看得到。那你要表现出来干什么？就是让别人知道你吗？是不是写首诗桃花怎么美，人家还不知道桃花美，就你知道写一首诗呢又顺口溜变起来很润，哎呀这个诗写得真好。就是说他的为了表达自己，为了表达自己，就是想在人家心中建立一个位置。所有人常常喜欢写诗的人一定是想把自己表达在他的心中的位置。有人写开悟的诗常常写一项开悟的，你自己跟他接触的时候发现他根本没开悟 都是妄想编出来的，是因为我感觉到，诶，写的是像开悟一样，可是呢，看看他的人，他并没开悟，到处都执着，还诽谤别人，而讲话起来呢，都是在对立，就是说心口不一嘛，诗他写的诗跟他人不对，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写了，你就不要再写了，是吧？这样的人非常多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人浪费我们的时间，不念佛浪费我们的时间，也浪费了坦约的供养，因为我们出家接受人的供养，如果不把我的事业放在正业上面，而放在那些旁门左道上面，就是对不起具师的供养。然后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发这三准心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大夫妻也可以，这是讲三年啊，三年呢，就是说在一个寺庙里面啊，或者叫这是讲出家人呢啊，出家人应该这样做。还有呢，大夫妻啊，夫妻呢也可以一日至七日啊，跪在一心不乱，无间无障。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大夫妻啊。大夫妻的时候，你吃饭啊走路都要默默地念阿弥陀佛的，不是说吃饭的时候吃饭，走路的时候念佛的是念佛，那打什么夫妻呢？大夫妻跪在一心不乱，他要念到一心不乱，就是说你走路，你回去走在路上，你心里都要符号提起来，符号要提起来，就是说不能够想玩就玩啊。又以世间将无为啊，走在外面两个手打开，然后走路，你看手上带个佛珠念阿弥陀佛，因为你的无为，你的自在是假的，对吧？就是说你的妄想是假的，就是说我现在在外面，我也不烦恼，我也语语不动啊，那可不可以？那也没有用啊，你语语不动是佛的境界吗？你不打妄想是佛的不打妄想的境界吗？无为是无为是佛的境界吗？是吧？你不是佛的境界，你只有念阿弥陀佛的一念才是佛的境界，知道吗？所以在这个世界啊，不管你烦恼不烦恼，你清净以后烦恼以后都不要管它，应该以念佛为主，知道吧？因为念佛才是跟佛相应的啊。所以念佛呢，不要求多，不要求快，要求呢自治清晰。就我们讲，要有清净心，要有平等心，要有这个实相心。就是说我们讲呢，就是说一根念佛，这个八十念佛和这个觉性念佛。就是说你要全部是阿弥陀佛，那叫自信实相念佛了。如果你要是能反照自己的话自己念佛的这个声音，我在念佛的一根，那就叫做呢八十念佛了。如果你一根清净的就支持一个名号，那叫一根念佛了。所以这样的念佛，这样的保持这样念佛，所以你自己要有这种愿力啊，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念呢？声音自己要搞个佛珠，每一事情坐在房间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是一柱活明绵绵密密啊。由于呼吸吧，就呼吸念佛我不散乱，就是说我们呼吸念佛啊，这个可以达到身心呐、啊，达到一种定啊，就会现前。就是说当然这个定我并不在乎，但是呢这种呼吸配合起来念佛很好念的啊。吸一口气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念出来再吸一口气南无阿弥陀佛，念出来或者呢南无阿弥然后陀佛，南无阿弥就是说南无阿弥吸气阿弥陀佛吐出来，南无阿弥陀佛吸气阿弥陀佛吐出来，这样念，这样的呼吸，然后念了以后你身体就会发约，知道吧？身体定力就非常强大可以摄住身心的，这样的持名，这样的叫一心静静啊，这个接流我们的生死嘛，就是说不是真正道流啊，就是说真正的修行人呢、啊、真能体就万法皆于无有二相，所谓生佛不二，知他不二，知他不二就依正不二尽慧不二，苦乐不二信愿不二，其舍不二，菩提烦恼不二，生死涅槃不二。你要了解这个体的话，你念佛的这个心呢更加这个境界圆满。就是说真正道流，就是真正悟道的人，开悟的人那说他能够体会到呢，体就 万法见于万法，法不能语，就是说烦恼，烦恼的本体就是菩提，现在就是说你现在烦恼，你观察一下烦恼的本体，烦恼本体它是不烦恼的，它就是愚，就是菩提，就是觉性。如果没有觉性怎么会烦恼呢？烦恼是你的关系，你观察烦恼，哎，它就没有了，知道吗？就是说你就是说你贪，哎，贪的本体它不贪，是吧？你就是说贪，你观察一回光返照，哎，贪在哪里？我现在贪这个钱，是吧？贪钱。但你观察，哎，我这个贪是什么样子的？发现没有，就空掉了。哎，谁在贪啊？找不到，对吧？所以观法的时候，哎，我都没有，哎，那谁看到这个钱呢？对吧？发现钱呢，没有人在看，哎，它是空的，对吧？就是说，你看到大地，是因为我看到大地，才一个大地，哎。发现我看大殿那个我是空的，发现呢大殿独立出来了，诶，大殿也是空的，就是马上就会觉障，也就是告诉我们智，就是说啊，无跟有是二，无有二相，就是说啊，尊身呢跟佛是不二的。你观察佛吗？尊身没有尊身叩德的时候就是佛吗？是吧？就是说有尊身叩德才叫尊身，就是我叩德佛叩德这叫尊身，知道吗？认为有个佛在那个地方，我在看着佛，这就有众生有佛了。有众生有佛是对立的，叫二元。就是说我看到佛像的时候观察，诶，我在哪里啊？找不到，那个就叫做佛。所以佛就是这个众生，众生就是佛，所以我在佛心中，就是全部的佛就是众生，全部的众生就是佛，所以佛跟众生是无二的，就是佛跟众生不二，智跟他是不二的，智跟他就是我跟这个世界是不二的，知道吗？还有智跟他呢？智啊，智就是我就是他，全他即我，全他全我就是他，全我就是他。就是说我们讲就他力跟智力啊，你要说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叫他力，无量寿就是我的生命。无量光就是我的空间，无量大悲就是我的境界，而我的境界、我的世界、我的空间就是阿弥陀，那我呢就没有了。哦，原来这个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是自他不二，知道吗？自他不二就一正不二，一正不二就是说木头就是桌子，桌子就木头，正就是木头，桌子就是叫一，叫一。而这个桌子一直于什么呢？一直于正，正依这个桌子依这个正，它是不二的，知道吗？就是心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心，心跟世界是不二的，世界是依报，心是正报，叫依正不二，知道吗？净慧不二。什么叫净慧不二呢？你现在看到它打妄想，打了妄想，这个妄想叫慧，知道吗？但是慧的本体它是净的，知道吗？就是说你不打妄想它还会有净慧吗？它就没有净跟慧了。有净慧的这个念头叫慧，无净慧的这个念头叫净，所以呢净慧是不二的。你没有念头，净慧又在哪里呢？你有了念头才有净慧啊。你说这个沾啊，说这个净啊，是你的妄想了。如果你没有妄想的时候，哪有净呢？哪有慧呢？所以净跟慧是不二的，苦跟乐是不二的。就是说你觉得很苦，哪有苦？苦这个体，就是说打坐就很痛，你觉得很苦，这苦有体吗？苦是没有体的，它没有自信呢，就是弯呢，就是苦跟乐啊，它是不二的。所以苦在乐中，乐在苦中，你分别对你执着有妄想，才有苦乐存在。所以有苦乐的这个念头叫做苦，没有苦跟乐的念头叫做乐，知道吗？所以有苦有乐的妄想分别对立，他说苦就是苦，乐就是乐，这个苦乐都是苦，有乐受也是苦，有苦受也是苦，这样你有这个受的对立都叫做苦。哎，没有色的对立，哎，苦乐都没有了，那个叫真乐，真乐。所以苦乐不乐才见识到真乐。信业，你业是业里的妄想，业里的分别，业里的定力，业里执着，业里的无明啊！你向往是佛， 佛就是说我们阿弥陀的光明，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阿弥陀佛的这个法界，所以呢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此心就是极乐世界所以呢一念贪嗔痴慢疑那就是贪嗔痴慢疑，你向往极乐世界，那你心就是极乐世界，是吧？所以极乐世界乐和这个和你厌苦，苦就是光明跟黑暗，它是不二的。光明出来了，黑暗就没有了；黑暗出来了，光明就没有了。所以呢，又离在光明就是黑暗，黑暗就是光明，光明跟黑暗没有，不是某一个地方有光明，某一个地方有黑暗。这样你呢，在此世界不动妄念，它就是光明；如果你动了妄念，就是黑暗，因为你心中有黑暗，就生出十法界了。如果心中没有妄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十法界就变成一真法界，就是佛的法界。同样是这个地方，一个是心，一个是十法界。十法界是妄念出来的，心是真语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真语现法界，法界现真语。所以真语就是一心法界就是分别。所以这样的分别定力执着就是十法界出来，知道吗？所以呢心跟业在当下。其跟舍，取舍是什么？取跟舍是不二的。取你要取它跟舍它，对吧？你要取它舍，没有取舍不二，非取非舍了。就是说你取它，它肯定是错，你就舍它，有取有舍它就是妄念，对吧？有取它有舍它，就是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舍得娑婆世界，这叫取舍心。取舍对立那就错了，对吧？就是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正在我们当下，就是说当下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悟到真心的时候，就了解，就是说此世界即是彼世界啊，就是生者是不生，处者是是处，生者是是生，处者是不处，就当下。菩提烦恼不二没有烦恼的觉性，哪有菩提升起呢？是吧？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很烦恼。有烦恼升起就证明有决心嘛，就是吧？有决心，有决心，你决心不动念头，烦恼它就没有了，烦恼就不成立。烦恼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空，空它就是菩提。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无生法了，因为我对立了，对了，就动妄喜，妄念升起。但是说这些妄念能升起我一念决心，升起一念的决心，还有这个决心呢，它并没有妄念，是吧？看到妄念的这个相，它即是空，是吧？所以妄念，妄念的当下的体，它又是清净的，是吧？就是说，这个法界，这个法界本来是清净的，因为我动妄念以后生烦恼，是吧？发现烦恼它没有体，就是说，你不能说烦恼是这个东西吧？你说烦恼是香恼吗？烦恼是世界吗？烦恼是大地吗？烦恼是草吗？那你在草里面能找到烦恼吗？你烦恼在眼睛里面，在耳朵里，在鼻子里面吗？到处是找不到烦恼。哎，你发现你这个念头里面，哎，念头里面有烦恼吗？你观察一下，烦恼自身它有烦恼吗？哎，都找不到有烦恼距离的地方，发现了烦恼是不存在的，是吧？所以呢，你觉得烦恼烦恼，你觉悟了烦恼就是菩提。如果你迷惑了，那就是烦恼。寻找菩提是寻找不到的，一定要了解烦恼无自性，才能够找到菩提。如果你认为某一个地方能找到佛，那就找，永远找不到。你必须在当下觉悟到你的菩提心，知道吗？所以呢，生死涅槃不二。什么叫生死涅槃呢？生灭，灭以寂灭为乐。生跟灭本来是没有的，是我们在生灭，生灭就是说大的小的，你是一个念头，这个大这个小，哎，你念头里面就一个大跟小，有了个大小的念头，这个念头叫生灭。但是问它有生灭吗？它有生灭吗？它俩没有关系啊，是吧？但是我们会在一个念头里面生起一个生灭的念头，所以生灭的念头是本不存在的，本不存在的，所以它本来清净的，它本来平等的，它本来空性的，空性是不二的，它的相是空，它的相也空，他的心也空，他的心也空，他的心是空叫佛性，他的相空叫法性。你要悟到性空相空，那说你的这个烦恼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悟到实相，发现我这个念头啊 他这个也没有相貌，因为我的念头是没有自性的，我的相，我的念头他也没有相貌，因为他没有相貌即是空，他这个念头呢没有相就是相空，因为他没有体就性空，所以性空相空，那如果这个的呢，这个相老呢也是相空性空，这个木鱼呢它也是相空性空，所以呢相空统一相叫空相，性空统一性叫佛性，所以我这个念头和这个山河大地都是相空性空，也就是佛性法性，那是一体的，所以呢烦恼又在哪里呢？涅槃又在哪里呢？就是没有烦恼，没有生死可灭，没有烦恼可证啊，是八了，是二法。所以呢这个一相一切相就是戒腾一相一道清净，就是说所有的法相都是空相，所有的性都是清净，清净叫佛性，所有的相一相叫空相。所以你看成外面的世界的空相，从我们身体的空相，从我们念头的空相是同一相，同一相就是空相啊。这个空相呢也没有烦恼，也没有生死啊，也没有涅槃，也没有菩提啊，也不用起，也不用舍，也不用信，也不用厌，也没有苦，也没有乐，也没有净，也没有垢，也没有依，也没有正，也没有智，也没有他啊，也没有尊身，也没有佛，那同一个实相叫真语，就是一心啊。所以你等着提就自己，就是说你慢慢的体验，慢慢的体验，体验到己的时候啊，跟你的本心相合，跟你的本心呢契合啊，方知吃饭穿衣怎在三昧之中啊，嬉笑怒骂无非浮世啊，一心乱心尊成细嫩，就是说你一心乱心就细嫩，如果你了解啊，你了解这个实相以后啊，啊，跟你心本心的这个离啊，我们讲就是说啊，神之又神再神，是吧？就是说神道醒啊，醒悟的醒啊，神之又神再神，就跟你的心给契合啊，就转为实相了。这个时候你发现呢，笑也好，哭也好，都是三昧，因为笑也好，哭也好，烦恼也好。在生活中万事万物都是空相，都是空性，空性为心，空相为相，持一道为空性，持一相为空相，这时呢无我无人无尊身，也无佛也无智也无他，无佛无尊身，那就是一个实相现前。那么说你觉得你哭，哭的时候这个哭是什么？它是无相空相。这个哭的心是什么？是觉性。所以你发现你哭的时候，哎，我哭那个是觉性的，哎，我哭的这个像是像，这种时候你就不知道为啥哭了，是吧？以前我为某一个人哭，现在傻哭，是吧？就是你就发现了，哎，我这哭是什么？我发现自己不哭了，是吧？就是你笑的时候，哎，这个笑的体是像是空的，现是觉性，发现了此相此性，一个空相一个空性，发现了哭的等于什么？所以花开花落，春夏秋冬，无非是。啊，这个佛的妙语，啊，这个佛陀的法身，就这个道理。所以这时候修行就很简单了。你要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等着这个道理，你体会了佛心啊，你体会了实相啊，修行就不是难事了。他说一心，我们众生呢是一心乱心，就是说有妄念了，依这个自己的心乱自己的心，所以呢就变成心乱。所以二是雷。这个觉迷毫法许意相也不可得，就是你观察在二生累世观察的时候啊，没有一丁点危险的相可得，就是危险的相都是空性的，就是说跟大千世界是统一体性，统一体相，就是你把地下一个微尘拿出来，它的性是空的，就是佛性，你这个微尘，你感觉这个微尘那个觉，是吧？那个觉性啊，这个微尘的相呢？叫做空相，此空相与大千世界同一体，此空性跟十方诸佛同一体，就是说地下哪一个微尘出来，跟空相跟空性都同一位，你这个时候这时候念了就是道了，就是佛了，是不是？那修行多简单啊！啊，你要悟到这个道理，那就说那这个策法原理啊，处处 头头是道，大家会吗？那你这个修行多何等自在了啊！所以呢，这个你在大街上骂人，就是像疯子一样，是吧？那说都是道，就是人家为什么骂了？哎，我跟道啊相应，我没有骂人了，我跟道相应了，我骂了吗？哎，你的你就打孩子的话，哎，我打了吗？对吧？但是我们不能够对你打，就是嗔恨了就错了，就是这个时候越打越打不了了，怎么打呢？就是这个时候过去啊，一个剃头的给佛陀剃头，给佛陀剃头的时候呢，佛陀跟他讲，他说要集中思想。他在剃头的时候啊，集中思想正出国啊，后来再剃，佛陀说啊，放下身心正了出国，正了二果啊。这个第三呢，就是说这个要观去当下的这个去，哎，他就正了三果。正了三果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你不要剃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再正道了，因为你已经达到正了果位，正了三果的时候，他就不能再剃头了，知道吗？他剃不了头了，不会剃头了。就是说你如果你要是知道这个道理，你想骂人也骂不出来了，你怎么骂你发不了心了，因为你骂人你这个题都是空性的，它都是佛性啊，就是都是法性啊，所以佛性法性现前的时候你怎么骂呢？你怎么发嗔恨心呢？怎么发喜欢心啊？嗔恨心都没有了，你已经超越自己了，你不知道怎么开口了。这个时候你打骂说教这个题的话，在你心里面是不动的，它是不动的，这是外面一块石头掉下来嘣一声，就这么一个感觉，知道吗？就是说哎，鱼啊，就是说下雨啊天晴啊无非是道，因为你看到鱼掉的是声音嘛，哎，你可以看到它的空相，看到它的空性，哎，我能知道鱼掉下来，这个叫做觉性，是吧？那说鱼往下掉叫空相，此相此性都给我心是契合的。这个时候呢，看到人家骂说讲打，看到人家这个菜市场杀猪的妓院，定定来说哎，都是空性，都是空相，对吧？你自己是鱼也不动，所以坐在四头啊，就坐在那个菜市场在打坐，然后说常会佛意，就是你不会会这个人尊生意了，知道吧？所以你自己是鱼也不动了，你跟这鱼相应，实在是开不了口，动不了手脚，你一定都不会走路了，你走路都不会走了，所以走路是人家推着走，你自己呢？你说啊，走私出来都靠门天推动啊，走私不让我要去弘法利生，没有这样的走私，知道吗？都是门天把它推出来了，释迦牟尼佛一成道马上就要进入涅槃，哦，天人大部出来就把它推出来，就出来了。他这因为他无所动了，他跟真鱼相应，完全是一个实相嘛，所以只靠尊生来推，知道？尊生不推，是为什么法要请呢？你请我就来，你不请我就不来，就是说我是不动的。那我为什么还会登呢？因为我还没有证道，我还是凡夫嘛，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方能真正是学道人，所谓精进啊，精进精进持名，你等着这个道理再念，剩下的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在念，念阿弥陀佛的心叫佛性，所念的阿弥陀佛叫法性，法性佛性它是八的，所以呢念阿弥陀佛就念一切法，能持阿弥陀佛就持一切佛，所以呢这样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思想念佛，观想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都是具有那这种心叫精进念佛，等等意思吗？所以明天呢啊，我们会把这个眉相啊，怎么个念佛的方法，就是怎么观，怎么观阿弥陀佛这个眉间，眉间的相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或者呢可以讲这个啊，三种念佛，叫念自佛，念他佛啊，念知他佛，这三种念佛的方法也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